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一名一级警督的修炼片段；二，时刻想着自己是修炼的人；三，帮助受难的同修及家人闯过难关。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一名一级警督的修炼片段。本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素。我是1999年3月有幸走入大法修炼的弟子，修炼前我是某市公安局一名一级警督，由于长期在充斥着邪党文化思想的氛围中工作，多年来我也被名利情所累所磨，身体染上了许多疾病，人也在随波逐流下滑中，可是本性的一面没有变。听过父亲讲《封神演义》，从那时起我就有一念，如有机会我一定修炼。多少年来我一直等待那机会，直到1999年3月，当我捧起了转法轮时，我知道我终于等到了。我感恩慈悲的师尊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我身上的污浊，清除我的疾病，弘扬宇宙的真法，让我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还时时刻刻在看护着我，呵护着我。只是弟子悟性差，总让师尊操心。1999年720，江泽民邪党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造谣栽赃陷害，使大法与师父蒙冤。从那时起知道，作为弟子我有责任去给周围的人讲清真相。这里我把修炼中的经历的几个片段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与分享。为了给大法讨回公道，还师父清白，2000年春的一天，我带着上访信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被本局国保警察劫持，回来后被关禁闭，干部处长要求给我降级处分，两名局长天天找我谈话，轮番轰炸。我虽学法不深，但我抱定一点，上访没有错，更没有罪，局里怎么对待我，我都心不动。在师父的呵护下，他们没降我的级别，发了一个警告，完事了。我要向领导层讲真相，又找不到恰当的机会。很巧，就在这时，局里下发了关于要求处级干部撰写论文的通知，并说不能写的就下去，让能行的上。这正是我弘扬大法的好机会，我要把这篇论文写好，目的在展现真善忍的美好，自然无意也不会以此去争夺名利。师尊看到弟子这颗诚挚的心，给了我智慧。我以真善忍为基点，论证了公安政治工作是灵与体相结合的系统工程，是智能与体能相实践的系统工程，阐述了具有真诚、善良、忍让的心灵是人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就可以产生无比的效应，整体效应力量无比，而不是金钱的诱惑。这篇真相论文拓宽了领导的视野，启迪了他们的智能， 一位主任说，这篇论文可以送到公安报上发表。他们看到了修炼大法人的思想境界与众不同。一名副局长说，我与李素联名发表，说明他完全认同这篇没有一句邪党语言而充满了真善人好的论文。2001年年末，我被邪党打手绑架到劳教所，后来转到看守所，几名同事来看我，他们在栏杆门处流着泪说，李素不应该被关在这里。一个女同事大声地哭，被看守警察叫到外边去了。随后副局长与一名国保警察来看我，我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眼泪要滴下来了。局长低沉地说，给你请假回去看看孩子吧，孩子给我挂了好多次电话要求见你。我说，不用，我很快就能堂堂正正地出去。他说，我是抽空来的，跟我们一块儿回去一趟。我说，不用。他们无奈地走了。后来我才知道，我这是被非法逮捕了。监号里的一个犯人说，看到他们哭得好像与李素生死诀别似的，这功是好，我也要练。我在号里向他们弘法，有的跟我学会了背师父的弘吟和师父的经文，很多犯人学会了五套功法。有一个犯人的嘴歪，当他跟着练了两天以后嘴不歪了，大伙儿一看都震动了，更多的人都跟着练了起来。一名看守警察说，法轮功就是好，回家让我媳妇也练。还有一位犯人背会了师父的经文，梦见我在台上给他念法。不几天他天目开了，看见走廊墙上都是古体诗。后来他在狱中帮助大法弟子传递经文，说出去要修大法，并求人告诉他的孩子读转法轮。2003年我被劫持到省监狱，在监狱里我和几个同修不断地与犯人讲真相。有一个犯人很认同大法好，经常给我们传递师父经文，许多犯人基本明白了大法的真相。2004年秋的一天，邪党监区的大队长叫我去接见，我随队长来到接见室，只见来的并非是我的家人，而是副局长和两位处长。我说，局长怎么来了？局长说，你有功，我来看你了，并说，看你还真不容易，还得司法厅长同意，因为邪恶正对我进行强制洗脑。我告诉副局长说，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绝不转化。副局长说，谁能改变了你呀？他又故意说，我合并处理。我说，随你便。他说，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他们给我存了钱，告诉我保重，就走了。监狱大队长说，你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三三两两的朋友来看你，还是公安局长，李素，你做人做到这份上，我佩服你。可是你是什么人？你是死都不能改的那种人。监狱大队长告诉二包家，不准对我动粗，包括不礼貌的语言都不行。又问，谁让你们不让他睡觉的？晚间不准搞什么学习，听明白没？二包家说，听明白了。公安局长探监看法轮功，在省司法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上下都在传颂着。这件事犯人们也都在说，你看人家法轮功压在这儿，有公安局长探监。有的说，法轮功真了不起。有的说，根本就不应该把法轮功的关在这里，这是错的，我们干了坏事被关没说的，凭什么把人家法轮功关在这里？看人家单位局长都来看法轮功来了。我说，是我师父了不起，是法伟大，公安局长才这样做的。局长摆放了自己的位置，我回来后向他讲真相，他笑了，说，有你保护我，我放心了。听他这么说，我也放心了。2年前我在繁华商场见到了批捕我的国保支队长， 我走上前去与他握手，告诉他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顺天者昌，迫害大法弟子罪业难当啊。他低下头说，我听你的。有一名防暴警察明白真相后说，你们修炼人真了不起，你们能冒生命危险救我们，我真得感谢你。我说，是师父让我们救众生，你就谢谢我师父吧。另有五六名公安警官警察和亲属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去年九月中旬我要卖房子，一个买主看了房子愿意买，定下十月一号以后交易。九月二十七号我到派出所找社区书记开介绍信办身份证，房产交易的时候需要用，眼看要到放长假了，我心里有点着急。片警看我来了，和善地说，嫂子来了，我没打你当外人，他是我前夫的同事。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想开了介绍信马上找张身份证需要的照片，就没有理会片警。书记把我的户口递给片警，他翻开一看说，你的为祖不是我这儿的，怎么给你开信？我立马想起了三年前落户口时我记不清我的为祖了，就与户口内勤说大概是十五尾七祖，他就到网上查，没查到邻居的姓名，就说我先按你说的给你落户，你什么时候要改我再给你更正。我说太好了，谢谢。我明白他是照顾我，因平时我们关系不错，可是我一直没有去更正，这回该用着了，就必须更正了。我就拿户口找现任的小内勤说要更正为祖，着急办身份证用。小内勤一看我和他爸爸是老同事，好心地告诉我，你别更为祖，先去找身份证像，身份证上没有为祖，只有段和号，更了以后当时不给照，还得等一个月后才能照，就耽误事儿了。我又回来对片警说，内勤说不更为祖，先照相就行，还是先开个介绍信吧。片警说，你回来的手续得给我一个，他指的是我的出狱证明。为了办身份证我也没多想，就说好，我马上去复印。我刚取了出狱证明，下楼时迎面来了两名警察，说你把房门打开，我们要入室登记。我心里说，什么入室登记，是入室抢劫，立刻大声说没必要，立刻走了，把俩警察晾那里了。复印完了去找片警，片警说我们同事去登记，你怎么说没必要呢？我说我人就在这里，你们还要入什么室呢？他说这是我们的工作程序，必须入室登记。我只好说好办，你先给我开信，照完相我就回来，再登记也不迟。片警说不用开介绍信，去了就照。我自语道，不用开信，去了就照，怎么可能不要介绍信就能照呢？他好像话里有话，这不是骗我吗？我到同修那一说，同修说看，这不是背后捅你一刀吗？快发正念吧，你应该把东西收拾一下，意思是防备着。回家后我静下来回忆白天的事，开始片警态度很好啊，可后来怎么变了呢？最后就顶牛了。想到这儿心情就沉重了，这一顶牛矛盾说大就大，那还了得吗？明显片警话里有话，说不用开介绍信，去了就照，是讽刺我，那意思是指我认识人，原来的户口内勤和现在的内勤我都认识，所以片警不满意。修炼人向内找，乱落户口我没做到真，有事找熟人是拉关系，是旧宇宙的变异观念。白天片警热心向我打招呼，我没回应，是潜在的傲慢，没想到救度他。当两个警察要入室登记时，我第一念又不是善待对方，而是把两人撞了回去，没想到为他们着想，没修出真正的善， 这些都是漏，矛盾在我，没按真善忍法理行事，邪恶就抓了把柄。我赶快跪在师父法相前承认错误，请师尊加持，一定要用真正的善化解这场矛盾。师父在经文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必须时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像个修炼人，让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这是慈悲，它不是有意的表现，不是人的善恶喜好的表现，不是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表现善，它是没有代价的，不计报酬，是完全为了众生的。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啊，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在师父的教诲下，第二天一早，我到片警办公室笑着说，兄弟，大姐对不住你，住这儿这么长时间给你添不少麻烦，我没替你着想，向你道歉。他立刻让座，笑着问我，姐，你转化没？我说没。片警说，哎呀，那你还涉及转化的问题。我说，兄弟，你可别干那事儿，转化修炼人造了业，就会累积家人呀。修真善人是做好人，你要把他转化成坏人呐，你不是干大坏事吗？我为了你们的平安幸福，我都得做得最好，做得最正。我告诉他，我们修炼是受宪法保护的，不违法。片警说，违法呀，要不怎么要我们抓呢？我说，哪条法律也没说法轮大法是违法，宪法是母法，涵盖所有的法。我告诉他，法轮大法传遍全世界，就是在末法大劫之前救人来的，这是天意，谁能跟天对着干？只有江泽民集团和邪党。兄弟，在这特别时期可别干傻事儿，坑自己呀。我真诚地与他讲，起悟他的善念，他好像接收到了我发出的善的能量了，说，姐，你光顾着练那个了，你走了我大哥遭了不少罪，一个人有当爹有当妈，我们一个男人只管干工作，可他还要接孩子送孩子去外地考试，钱也弄得很紧，因为他耽误工作，领导对他不满意，批评他，你不知道他为你的事流过泪吧？我们一个办公室没事就谈到你，说你级别高，人缘好，多好的工作，家庭孩子，为了练功啥都不要了。我说，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是听了邪党的造谣宣传误会我们了，我们修真善人，师父让我们做好人，师父要我们修成完全为他的生命，做事首先要考虑别人，对谁都得好，何况自己的家人孩子呢？我要开介绍信就是要办身份证，想把房子卖了给孩子些钱，因为他要念研究生需要学费呀。片警一拍大腿说，哎呀，原来你不是冷血动物呀，你还想着孩子呢，我们以前一说就说你们都是冷血动物，今天看来可不是那么回事儿。姐，你真是个好人，真正为我们好啊。我给他讲了九瓶共产党贵州藏字石，告诉他今后要掌握一条对大法的事，假招呼不真干，实心实意保护大法弟子。他做出了明智选择，退出了邪党的组织。今年三月份他见到我又谈了好长时间，我告诉他王立军薄熙来的下场，他让我给他妻儿也都退出了邪党相关组织。不长时间我发正念时，我看见了一片玉米地，每颗都结两三个大玉米棒，吐着穗儿，还有芸豆秧，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弟子呢。
明慧法会，时刻想着自己是修炼的人。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今年以来，自己在修炼中似乎麻烦不断，打乱了以往平静的生活，特别是近半年来，繁琐的家务事搞得我无法正常学法练功，长此下去就要混同于常人了。着急之际，脑中忽然出现一句话，时刻想着自己是修炼的人。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提醒我，于是百忙中努力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抽出时间学好法，做好三件事。下面呢是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虽然写的是今年的事情，却不是孤立存在的，有些事情还得从头说起。一、修去怕心，遇事不惊。我生性胆小懦弱，却偏偏当上了警察。同事说我不适合做公安工作，可我却一直坚持干到了退休。1996年末，我在45岁那年有幸得法修炼。修炼就是要把所有的人心和各种执着都要修去，但我最早意识到的并开始修去的就是一颗怕心。正如师父所说，很多人一练功胆子大起来了，为什么？不光是你们自己的因素，因为你们有知道那一面的，所以胆也壮起来了。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由于在个人修炼阶段重视学法，为日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这邪恶迫害大法13年的险恶环境中，在重视正法救度世人中，虽然遇险境，但都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化险为夷，一路平安走来。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但在修炼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关和难的考验。我所遇到的考验比起其他同修来算不上什么，可是我却从中得到了锻炼和升华，逐渐修去了怕心，面对突如其来的磨难能够坦然面对，做到遇事不惊心不动。因为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只要按照师父的话去做，就不会出问题。2006年夏，我家附近有位同修被迫害，我把从某看守所警察那里了解到的初步情况发到了明慧网上。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我再次去找那位警察，偏巧他刚出家门不久，未能见到，我只好打电话与他联系。因为电话被监听，几天后我外出购物时，邪恶在大街上布阵盯梢跟踪我。路上一对男女特务在聊天，见我走来，那个女特务假借向我问路，跟我一起走，试图监控我。我看出端倪，想起师父关于特务的讲法，哪怕你是特务，你都有人心在，我都把你当做一个普通人看，我不看你的工作。加拿大法会讲法，我理解师父让我们对特务也救度，我就慈悲地给他讲真相，告诉他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我可以帮他退。他没有答应，但我的话引起了他的思考，清除了另外空间邪恶对他的操控。邪恶当时没敢动我。我返回家时，发现一辆警车停在我家院外，此时便衣已分两路在楼道和电梯间堵截我。我尚不知情，只是习惯性地对警车发正念。我到家后还没进门，丈夫就拎出一袋垃圾让我下楼去倒。在楼下开电梯的人把一个便衣带到我跟前，说是找我家的，便衣拿着我家的地址，假借来我家租房。我家住房拥挤，根本无房可租。我才知道警车和便衣是冲我来的，开始时有点紧张，但很快就镇定下来。我微笑着与便衣周旋，便衣顿时张冠李戴起来，似乎忘记了自己要干什么。几分钟后，便衣就给自己下了台阶，招呼楼上的便衣，下来吧，不是他，不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平安化解了一难，这是我第一次直接与特务便衣接触。2011年夏秋之交，我陪母亲去医院看病回家时，给一个出租车司机劝退， 他答应了，但当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好时，他却不接受，马上说他不退了。因为车程短，只有5分钟的路，没有时间给他讲清真相，结果被他举报了。我把母亲送回家后，就出去买菜，一眼看见警察正在我院监控室外与值班员说着什么。值班员看见我后，把我指点给警察，他们就都往我这里看。我当时正与人说话，看到这一幕，立刻明白是邪恶来迫害我了。那天我院里正有商贩来卖菜，附近很多居民都到这里买菜，这里是我使用真相币和讲真相劝三退的场所，很多人都在这里得救了。当时我想，绝不能让邪恶到这里来迫害我，这样会使世人因为大法弟子被迫害而不敢接受大法的救度。我立刻发正念让他们赶快走，但心里有点不稳，就请师父加持让他们赶快走。等我买完菜从人群里出来，果然警察和警车已无影无踪，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在修炼中，磨难就是这样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我们，只要我们正念足，信师信法，邪恶就迫害不了我们。今年4月中旬，我刚发完北京地区晚上7点钟的正念，突然3名片警闯到我家，说有人匿名举报我练法轮功，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欲讲真相，却被丈夫喝住，为避免与丈夫争斗，我就随其自然了。这时一个警察拿着公安专用相机对着我照相，我一闪身躲过去了。整个过程中我没有害怕，只是遗憾不能救他们。既然不能讲真相，我就发正念让他们赶快走，但见他们没有要走的意思，我就求师父加持让他们赶快走。警察果然立刻掉头走了，但警察走后，我停止了发正念，导致警察威胁我丈夫还要来抄家。此时我有点动心了，这时师父的法立刻打到脑中，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我立刻定下心来，告诉丈夫和孩子，警察不会再来了，让他们放心地睡觉去。果然，警察再也没有来找我的麻烦。经历了这些磨难，我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在遇险境时就不再动心了。2012年8月，我路过一个家具城，有2个销售员主动上前与我说话，我想不要错过救度他们的机会呀。就对他们说，现在天灾人祸多多呀，北京721的大水死了不少人呢。他们说，是呀，现在的灾难太多了。于是我告诉他们，灾难来时念法轮大法好，可以保命，千万记住啊。看他们的态度似乎很勉强地接受了，我就没有劝三退，但心里总觉得很遗憾，想第二天再去给他们讲清真相，但第二天却忙得没有时间去。第三天我再去时，感觉那里气氛不对劲儿，还有警察在巡视，我没有贸然行事，就到附近的超市去购物。回来时我的购物车坏了，正发愁怎么回家，忽然想到这正是救度他们的好机会，我就返回去找他们，随便在那里等待家人来接我。我来到他们面前，他们认出了我。 A 销售员立刻就去报告商城安保员，我抓紧机会向 B 销售员讲真相，他却拒绝。我说，我是为你好才跟你讲的。说话间， A 销售员带着安保员来了。原来那天我走后，他们就把我给汇报了，如果我第二天去了，可能就要遭遇迫害了。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让我第二天没去成。明白这一切后，我似乎没有动心，很自然地与他们搭讪。很快他们没去的散了，我坐在家具城里等待家人，发现到处是安保员和便衣。不仅刚才那个安保员在远处偷窥我，就连清洁工都干着特务的活动。没想到邪党18大前，北京的家具城都这么邪恶，难怪我的购物车坏了， 原来是师父让我知道北京如何邪恶，让我来除恶的。于是我坦坦荡荡地坐在特务旁边发正念。不一会儿，特务们陆续走了，最后一个特务一直假装睡觉，临走时睁开了眼睛，然后打开手机鼓弄了一会儿，就攥着手机走了。他攥手机的动作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忽然意识到他可能对我偷拍了。我经历被偷拍的事情太多了，我立刻想了一下，谁也拍不上我。我相信凡是给我偷拍的特务和警察都没有拍下我的影像，因为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二，时刻想着自己是修炼的人。自今年四月警察到我家对我迫害未遂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88岁的母亲。可能母亲为我担忧的缘故，一星期后突发脑血栓摔倒住院了。在大法的恩泽下，严重骨质疏松的母亲不但没有摔坏，还很快恢复了语言和行走功能，9天就出院了。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当时刚一摔倒就念法轮大法好了。母亲出院后，因她不愿雇人照顾她，我只好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搬到母亲家去住，这样我的生活规律完全被打乱了。学法练功做好3件事都受到了干扰，在救人的关键时刻，我被困在了家里，不能出去救人，我感到万分无奈，焦急万分，对母亲和家人都表现得很不耐烦。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干扰呢？我向内找，也似乎找不到原因，只感到一片茫然。从心里否定他，又否定不了，言谈话语中都透着烦躁和抱怨。正当我处于焦躁烦恼之时，忽然一句话打入脑中，时刻想着自己是修炼的人。我知道是师父在提醒我，于是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百忙中安排好时间，做到稍息自省添正念，弘引二理智醒觉。每天夜里发完12点的正念后，还要学法到凌晨2点多。在学法修炼中逐渐摆正了心态，也明白了其中的因缘，是我前世今生欠母亲的太多，在正法结束前必须要还完欠债，同时在这种环境中磨练自己修去不耐烦、急躁、抱怨等不好的人心，修出祥和慈悲的心态。为了尽快还完债，我让母亲每天念法轮大法好，还天天给她看历年的神韵晚会和神韵合唱团演唱会。大夫说母亲的病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可是母亲仅1个月就能生活自理了。常人说这么大岁数的人这么快就恢复了，真是太少有了。母亲病好后，在海外生活的妹妹和孩子还有外甥侄子共5人几乎同一时间回到北京探亲，加上家中人口共近10人吃饭。我虽然得以回到自己家中居住，但每天都要去给他们刷一大堆锅碗，做一大家人的饭菜，采购一大车食品，每天忙完了上顿忙下顿，又偏逢母亲家厕所漏水，楼下老人找上门来要求赶快解决问题，我又得安抚老人，又得张罗着找人做防水，家里乱得一团糟，麻烦事一件接一件。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怎么吃苦中之苦时举的那个例子，家中事无巨细都由我来管，最后辛苦忙活了半天，家人还对我发脾气，对我不满意，但我时刻想着自己是修炼的人，以平和的心态对待所遇到的各种事情，不与人争斗，逐渐修出了祥和的心态，一切问题就都顺利解决了。这期间我家里家外事儿两不误，利用各种场合努力救人。母亲住院时，我给医院的清洁工和病人家属讲真相，劝三退，平时对自己能接触到的邻居、送外卖的和装修工等人讲真相，劝三退。外出购物时，我抓紧机会使用真相币，并给各超市的销售人员和顾客劝退。我家附近有一个超市， 我用一年多的时间把那里的销售员劝退了40人左右。前不久，那里一个销售员问我，你是不是救的人多，功劳就大呀？我说，我们修炼人就是度己度人，普度众生。我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就是救人。说到这里，忽然想起旁边新来的两个售货员，平时没有机会给他们讲真相，现在正好是机会，不能错过，就赶紧走过去给他们讲真相。很快劝退了其中一人，另一人什么也没有入过。今年七月，一位亲戚突然发疾病，我帮助把他送到了母亲住过的军队医院。在病房里，护士拿着登记表询问并登记病人的基本情况，其中一项竟是关于信仰的问题。我想定是与大法有关，因为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是为法来的，而且正是720前夕，就问护士，信仰是指什么？护士问，信基督教吗？亲戚立刻回答，不信，不信，什么都不信。一个像是护士长的人问，信共产党吗？我和亲戚异口同声地说，不信，不信。我问，我母亲前两个月住院时还没有这种情况，为什么现在问起这个问题？他说，都是法轮功闹的。我想这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于是说，法轮功修炼真善人，共产党假恶斗，谁正谁邪，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简短的几句话为当时在场的人铺垫了得救的机缘。几天后，我把那个病房里的护工给劝退了。那个护工是河南驻马店的，1975年河南驻马店发大水时他才7岁，那场水患给他留下了深深的恐惧。他说，多少年来只要一下雨他就害怕，他始终在寻找躲避灾难的办法，现在他终于得救了，大有如释重负的感觉。8月底，海外来人都陆续走了，母亲也能够自己做家务了，我几个月来的辛苦忙碌也结束了，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时才体悟到，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如此的宝贵，都是难得的修炼机缘，都是慈悲的师父为我们的修炼提高而安排的。如果没有把握好机会修炼自己，那真是一大损失，因为越到最后，修炼的机缘越少，而每一次机会也都不会再有。3. 用神通正念清除邪恶倡议书。2012年新年期间，我家院内张贴了以本地区名义印制的邪恶倡议书。我觉得很意外，因为从明慧网上看到其他地区有这种情况后，我就开始发正念，不让邪恶倡议书在我管辖的范围内出现，但是却出现了。我向内找，发现自己内心深处隐藏着另一种形式的怕心，就是怕邪恶的倡议书出现在我的居所后，我如何去清除，所以就发正念不让这种事情出现。但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邪恶倡议书出现后，我告诉了同修，同修说他去给摘掉，但同修不但没摘掉，邪恶倡议书反而还被人加固了。我发正念让风把它吹掉，果然狂风大作，还下起了暴雨，但是狂风暴雨也没有给冲掉。后来我想，即使把邪恶倡议书除掉了，邪恶还会再贴上去，我不如亲自贴上中共才是邪教的字条，清除邪恶。但院里院外到处都是摄像头，邪恶倡议书就贴在监控室门边的墙上。于是我请师父加持，让附近没有人，让监控器看不见我。果然一切如愿，我顺利地在邪恶倡议书上贴上了中共才是邪教的字条。这一切本来都是师父在做，我只不过是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动动手，从中建树着自己的威德，但我却生出了显示心和欢喜心，向同修炫耀我的正念和神通，结果没两天就被邪恶钻空子给接下去了，而邪恶的倡议书还牢牢地贴在原处。我想 那就让张贴的人自己去接吧。这样不仅救度了世人，也使张贴邪恶倡议书的人得到了救赎。我猜想是物业贴的，就去找物业站长，早已向他讲过真相，让他把邪恶的东西给拿掉。但站长说不是他贴的，他不能摘。我又问居委会主任，也早已向他讲过真相，他也说不是他贴的。我就天天对着邪恶倡议书发正念，很快邪恶倡议书就被除掉了。今年三月，其他地区出现邪恶承诺卡，我又发正念不让邪恶承诺卡出现在我的院里，同时整体清除邪恶。但不久我院又贴出了北京所谓反邪教协会的倡议书，内容与上次的基本一样，其中有人要求人们到银行去兑换真相币的内容。同修认为人们都已经知道了真相，那个邪恶的宣传不会再起作用了，所以就不要管它了。我认同了同修的话，就没去理睬。此前我使用真相币时，商家反馈说我手写的真相币字句工整，每张内容都不一样，大家都很爱看，有人还以为是印的呢。可是很快就有人拒绝真相币了。我明白是邪恶的倡议书在毒害众生，就动念一定要清除掉它。可是怎么去清除呢？我不能再像上次那样去贴字了，应该彻底把它除掉。师父在法中说，你就光在那儿发正念也不去做，那叫修炼吗？20年讲法，我就想我应该怎么去做呢？学法师师父点悟我，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转法轮。我反复领会这句话，忽然想起师父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20年讲法，是呀，我为什么不按照师父的话去试一试，用神通除恶呢？于是我在家里坚定地对着邪恶倡议书发正念，我相信一定会除掉它的，因为上次就是发正念除掉的。第二天我外出回家时，忽然想起看看邪恶倡议书是否真的除掉了，一看果然除掉了。我从中悟到，师父讲的法是不同层次的法，正法时期跟师父一路走下来的大法弟子早已神通具足，只是我们没有想到去用而已。写完修炼体会，我忽然悟到，今年2012年的确是极不寻常，师父的正法进程突飞猛进，体现在我们的修炼状态上，就是修炼的节奏加快了，法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时间也更加紧迫了。如果我们再按部就班地走下去，就将跟不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就会出现问题。通过这一年的修炼经历，我也深刻理解了师父对我们的要求，越到最后越精进。在正法修炼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我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做到真正实修，勇猛精进，早日兑现自己的誓约，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明慧法会，帮助受难的同修及家人闯过难关。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我的同修 A 是我一弟，一位得法较早的男性中年大法弟子，是一位对师父和大法坚信不疑的大法徒。他是一个经过自己艰苦奋斗，从农村走出来的优秀大学毕业生，曾是一名高中教师。 1.8米的个头，一身正气，一脸祥和。在1999年邪恶开始疯狂地迫害大法弟子后不久，由于 A 拒绝所谓的转化，被非法劳教3年。2004年，他在给人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和遭受的惨烈迫害时，又被邪恶之徒绑架，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中共邪党非法判刑10年。他因维护自己的信仰，从不向邪恶妥协，在狱中受尽酷刑折磨，多次被迫害至生命垂危。2007年，监狱恶警怕 A 死在监狱承担责任，便将气息奄奄的他送回了家。没想到 A 回家刚刚一个来月就含冤离世。 A 的妻子 B 支持丈夫修炼，对大法的信仰同样坚定，也在2004年遭恶警绑架，非法判刑10年。到 A 同修去世，他们夫妻俩已经是多年未见面了。家中发生如此大的变故，狱中恶警竟然对 B 完全封锁消息，更别说让他回家见丈夫最后一面了。夫妻俩被非法关押后，家中留下了一个刚刚上高中的孩子和 B 同修的70多岁多病的老母亲，一老一少艰难度日。孩子本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父母双双被中共非法判长期徒刑，给孩子的心灵造成的创伤是外人无法想象的。为了安抚孩子，我经常去看望他。有一次，孩子痛哭着对我说：“阿姨，我妈被抓后，我大脑一片空白，上课时老师讲的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我强忍着眼泪对孩子说：“好孩子，你一定要坚强起来，好好读书，妈妈一定会回来的。阿姨每个星期都会来看你，接你出来散散心，需要钱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我和同修叔叔阿姨们都会帮你的，我们都是你的亲人，都真心爱你，关心你，你一定得好好的生活和学习。孩子，记住，你的爸爸和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了不起的人。”从那以后，我每周都抽时间去看望孩子，把他接出来，一起吃顿饭，谈谈心，帮他树立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同时给他一些零花钱，让他尽量不感到孤独和痛苦。这样坚持了3年，直到孩子考上了大学。在孩子上大学期间，我和同修们一起帮他筹集学费，他家的亲戚也帮助一部分，直到他大学毕业。在照看 B 同修的儿子同时，我也常常去看望 B 同修的老母亲。老人常年一个人在家，患高血压、糖尿病已到后期，几个脚趾都已溃烂，医生甚至建议将烂了的脚趾锯掉。老人家脚疼得不能下楼，生活用品都是好心的邻居们帮助购买。为了安慰老人，我也跟着 B 同修的儿子称老人家为家家。鄂南和湘北地区外孙子女对外婆的昵称就是家家，要求自己能像女儿一样关心这位受伤的老人。每次去，我都给老人买些菜类、面条、馒头等的各类食品。在毕同修被非法关押的头一年里，其他同修也经常去看望老人，可老人在邪恶谎言的欺骗下，在思念和担忧女儿的痛苦中，对大法弟子不理解，看到同修就不断地谩骂，骂 A 同修，说就是因为 A 教他女儿练功，害得他女儿坐牢。老人甚至不知厉害地骂师父、骂大法，根本听不进我们的解释和开导，致使好几位同修不敢再去看望他了。我依然坚持着去看他，每次等他骂完后，我再安慰他。我跟他说，我理解您离开和失去亲人的痛苦，但我们希望您老人家注意身体，不能太伤心和担忧。您的女儿一定会提前回来的，在她没回来之前，还得辛苦您老人家帮助照看着您的外孙，让她从学校回到家时有个亲人在身边。大约过了2年，终于有一天去看望老人时，她突然对我说：“你们好心来看我， 可我心里难过，就想骂人。等你们走后，我就会咳血。于是我便抓住时机，赶快给他讲法轮功真相。我直接告诉他说，法轮功是佛法，师父是来传大法、救度人的。您女儿女婿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修佛之人，您不能无休止地再骂他们了，这会给你自己造业遭罪的。如果您不骂了，就不会再咳血了。这些话他似乎听进去了。等我再去看他时，老人真的不骂人了，开始和我交流。可一提到他女儿，就伤心地说，我都是快80岁的人了，他要被关10年，这才过了2年，我身体又不好，可能见不到他回来了。我还有好多话想对他说，怎么办呢？我很肯定地对他说，您老人家千万别这样想，您女儿一定会提前回家的，但您得保住好身体才行。您老就相信我说的话，在家想女儿的时候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李老师帮助女儿早点回家。老人用怀疑的语气问我，这管用吗？我说，只要您老师诚心的念，就一定管用。再一次去看望老人时，他高兴地对我说，我天天念你教给我的这句话，李老师真管我了，我不咳血了，烂脚趾也好了，精神也好多了。我听了真高兴，感谢师尊的宏大慈悲。从此后，老人把我当亲人一样的看待，对我无话不说，只要我一去就高兴地和我聊几个小时，并真心地说，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只要我女儿回家来，以后她在家怎么练都行。2011年，毕同修在邪恶的监狱被迫害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症状，恶警只得同意给他办了保外就医，回到家，以80多岁的老人终于见到了久别的女儿。这时当地许多同修前去看望，可老人在邪恶的恐吓下还是很害怕，将前去的同修都拒之门外。同修找到我说，可能只有你去才能见到同修了，一定要帮助同修快点恢复学法练功，身体尽快的好起来，早日加入住师正法的大洪流。为了破除邪恶的监视，我不断发正念，清除一切企图继续迫害同修、间隔同修的一切邪恶，同时也不断地清除自己的怕心，调整好自己。我来到了毕同修家，老人家从门缝里看到是我，很快开了门，高兴地说，你可来了，我就相信你，我也终于见到了被邪恶残酷迫害7年多的好同修。在和毕的交流中，我了解了同修在狱中被迫害的部分事实。让我感动的是，同修依然坚信着大法，坚信着师父，只是这么多年没有看到师父的讲法，不知道正法的进程如何。多么了不起的同修啊！离开同修家时，我对老人家说，佳佳，您老放心吧，我们都会保护您的女儿的，不会让他再受到伤害。如果您老现在不愿让朋友们来看他，我会转告他们，只要您老和您女儿好好的，我们就都放心了，我们都不想让您老人家再担惊受怕。老人听了很高兴。回家后，我很快去给毕同修买了 MP5， 将师父的所有讲法、练功音乐、九品共产党等电子书装了进去，几天后给毕同修送去了。毕如获至宝，每天如饥似渴地学法，晚上很晚才睡觉。同修身体恢复得很快，几个月后便可以出门购买生活用品了，也能照料老母亲的生活起居了。值得一提的是，毕同修回家慢慢得知自己深爱的丈夫已经离开人世4年了，他的悲痛可想而知。在极度痛苦中挣扎了一段时间后，他坚持学法，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从痛苦中走了出来。1年多来，也在逐渐地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 说了这许多，好像自己做得很好似的，其实并非如此。比如说 A 同修在病危中回家后，由于邪恶对他的监视很严，我的怕心也重，因而未能前去看望过他，也没有帮助他渡过难关，以致同修回家一个多月后，终被邪恶夺走了年轻的生命。 A 同修的过世使我从悲痛中惊醒，面对邪恶的监视不再害怕，和本地其他同修一起共同办完了 A 同修的后事。今后我要好好听师尊的话，珍惜同修间的圣缘，把受难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让难中的同修和家人日子能过得好一些。我时常想，我们每个同修身边都有被邪恶迫害过的或正在被迫害的同修，他们的家人也是受迫害的。如果我们在家的同修都能慈悲地持之以恒地帮助受难同修的家人，让家人真正明白大法真相，站在大法和同修的一边，那么我们不仅救度了同修家人，还给同修回家后的修炼创造了更宽松的环境。让我们的同修回家时不要摆脱了黑窝的残酷迫害，又陷入了不明真相家人设施的各种苦难。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